先翻开圣经，先读这段的经文，
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一到二十三节，也就是第六章的整章，好不好？我们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一到二十三节。好，大家如果都翻到了，那就听我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更的合唱，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犹大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兜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外军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今天呢，我讲到的题目叫做服侍神的态度。其实呢，人和人相处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呢，同样的一句话，不管是什么话，放在不同的人嘴里讲出来，得到效果是完全不一样。我想在座的成年人大部分都有同样的经验。 这个时候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好，有一个这个我们这边靠近学校哈，有一个学生骑着脚踏车在校园里走，要找一个地方办公室啊，找不到，那碰到了一个老先生，就问这个老先生啊，我问的我找的地方在哪里？那个老先生呢，一看呢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工作很久了，所以就知道，那就跟他说啊，你往怎么走，怎么拐，怎么样，怎么样走。好，这个学生呢听完了以后呢，也是着急。就啊，立刻登上车，脚踏车，就立刻就要走，就走了。他骑了两下呢，没想到那个老先生在后边呢就喊他：“哎，同学，你东西掉了。”然后呢，他就回头一看，哎，地上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我什么东西掉了？”那老先生就跟他说：“你的礼貌掉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很多的时候人对人之间交往是一个态度，那人对神呢？人对神之间的交往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你的态度如何。今天讲的这段事呢，它是一个历史上的发生的事。历史上发生的事呢，一定有前因有后果。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光看后果就问，哎，为什么是这样，一定要看一看那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很少人拿来讲道，对吧？你没有谁听过讲道讲这一段，因为这段不太好讲。为什么呢？这个段麻烦，因为牵扯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为什么会这样啊？那当然我们只看了结果。查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啊，要查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讲主日学的时候有的人就举手，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先要来看一看这个背景，这段背景是怎样的。以色列人已经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塞透当了，也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他们需要立王，神就给他们立了一个王，叫扫罗王。所以第一个王呢，身材高大威猛啊，相貌俊美，所以他们都很拥护他。但是他不讨神的喜悦，只讨以色列百姓的喜悦，所以神就不喜欢他，就把他废掉了。废掉了以后，就改立一个少年人，也是年轻人，就是大卫。后来扫罗王就战败了。好，这是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他打仗战败，战败了以后就死了，被杀。被杀死了以后呢，大家就知道啊，都知道这个第二个王已经被高立了，所以大家就拥护大卫做先做犹大王，后来就全做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王。大卫在前一章里面就特别讲，他就征服了耶路撒冷。征服耶路撒冷以后呢，就把耶路撒冷作为他自己的居住的城市，不但如此，还做以色列的京城。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他选耶路撒冷做京城呢？这个圣经里没有特别讲，但是如果看地理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正好耶路撒冷是在南北的这个中间点，也就是正在这个以色列的中心，也就是说南北两边都去那儿很方便，所以他就立耶路撒冷为京城。立了京城以后呢，当然他是战无不胜，耶和华与他同在，政权稳固了，他就要做一件事，他就要怎么样来经营自己的京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约柜运到他所住的京城里面。这个为什么要把约柜运过来，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就比较少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这个宗教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里边占的比重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国家民族里面，宗教的分量很重，信仰的分量很重，包括在中东那一带的地方， 地中海沿岸，他们都有这种的习惯，就是君王要把他们的神的庙、神的殿要建在他们的京城里，也就是建在皇宫的旁边。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起码你与那个当王的同在，并且那个王还兼任这个神的大祭司来侍奉他。那这个王侍奉他，那神就这个神就保佑他。所以你就明白在当时有这种的传统。所以我想大卫也同样有这种的想法，也就是说这个神一定要保守我，既然他把我作为以色列的王，他就要保守我，因为他不保守，前面那个王很明显，神若不与他同在，他就自然他就失败。所以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要把约柜运到他的城里面。我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约柜怎么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故事，记得哈？那个故事就是延续到今天。当时以色列人战败，约柜被人抢走了。那抢走了以后呢，到非利士地，非利士人不敢要，为什么？因为神的约柜走到哪里，神的能力就彰显在哪里，在敌人的那边那就有灾难临到，所以敌人就这个非利士人不敢要神的约柜，就把神的约柜给送回去了。那到了以色列人的地方，以色列人很高兴啊，我们自己的约柜回来了，没想到有人偷看神的约柜，那么一偷看麻烦了，70个人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呢，大家也怕了，就说这神的约柜谁敢要呢？没人敢要，随便找了一个人就放你家了，就这样。所以神没有人敢要这个神的约柜，因为神的能力跟着这个约柜。那非利士人不敢要，以色列人不敢要，大卫说我要，我不怕，我要。所以他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把神的约柜运来了。但是没想到神的约柜在运输的过程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这一段的故事可以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他用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方法运输神的约柜出事了，喜事变成丧事。后面有一段他用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来运神的约柜，变成了好事。不但变成了好事，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去看，神与大卫立永远的约，那神喜悦他，他做对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分两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前面那一部分。前一部分呢，错误的态度，有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方法，得到了错误，最后不好的结果。这个故事里面呢，可以说牵扯了，主要牵扯了三个人，啊，主要牵扯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呢，都有三个人的问题。第一个人是谁？当然就是大卫，啊，这因为大卫他是主要的人物，他是干这个主要的事。第二个人是谁？就是伸手扶约柜的那个乌撒。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米甲。这三个人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大卫是怎样。一上来第一节我们看到的第一节他怎样呢？大卫聚集以色列中所挑选的30000人。请问这30000人是干什么的？圣经里没说他是干什么的，那猜一猜可能是干什么的？还挑选的啊？什么人啊？保护他的，保护大卫的，有30000人吗？不用了。保护约柜的，那什么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祭司？祭司没有那么多。利未人，他没有说，是全以色列里边挑选的。要就是祭司早就说了，第二次是找祭司，前边 这是第一次，用什么人？
哈哈，
弟兄说的对，我猜哈，我跟你咱这个英雄所见略同。我猜应该是士兵，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士兵才需要挑选，对不对？这挑一帮小孩不用挑的，然后就说全部都来就完了。那挑士兵一定要挑什么样的人？对吧？身材高大强壮啊，像我们这个弱不禁风的不行哈，那、瘦瘦的干巴巴的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也不行，为什么呢？一定要强壮。那三万人很多啊，那三万人是什么意思？沿途全副军装，拿着刀拿着枪，两派并列，对不对？沿途站岗，军威啊。请问这个国家元首到你国家来，为什么要检阅三军仪仗队？那是礼节吗？现在变成礼节了，以前打仗的时候那是礼节吗？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耀武扬威啊，告诉你我的军队很厉害啊，别欺负我，我告诉你欺负我的时候打你个有来无回，那是这个意思啊，那是表示我很厉害。我这个王如果要是有人来的时候有两排军队站着从门口一直站到我跟前，那个王是站在哪里？站在皇宫的台阶上，可能还得坐在那个什么龙椅上。三万人呢，很长的队列。圣经里没有讲，我们这是猜的哈，但是估计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因为后边就完全是这个，后来大卫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他就完全没有用这个方法。他觉得我很厉害了，挑三万人，把军威摆上，运神的约柜，那我站哪儿？我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高山上，啊，在那个山上，所以站在山上，从远远的望过去，一路领过来。他用这种方式，摆出军威，摆出王权。如果你好好看大卫和扫罗的这个对比的时候，你发现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看重自己的王权，过于看重服侍神，所以神解决他。但是大卫这时候所做的好像跟扫罗王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他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他把约柜放在新车上，是啊，弄辆新车。如果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讲过，是谁用新车来运耶和华的约柜？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不敢碰耶和华的约柜啊，他们吓坏了，所以他们只能用一个办法，就是弄两头牛拉着新车，看看他往哪儿走。那当然神掌管万有，就把这个车就给领回到以色列的境内，那非利士人就不敢说什么，也就老老实实送回去了。圣经里明文的规定，神的约柜是不可以用车载的，神的约柜要由祭司，并且那个祭司是规定的家族，世世代代的人他们生下来只运神的约柜。棍神仙的约柜还得是拿手抬的，抬呢怎么抬啊？不得碰啊，那约柜是明文规定是不可以碰的。那还因为那约柜上两边有两个这个圆圈啊，大的这个铜做的圆圈，完了把那个杠子插进去，长长的杠子，所以几个立位人呢就抬着那个杠子往前走，还得慢慢走，不能走太快了。这是圣经里明确的记载，但是大卫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好好去研究一下，就用也是用辆新车。非利士人用新车不是也运过来了吗？咱也用辆新车，也用了辆新车，弄错了。还有，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没有特别讲他承认错误， 就是大卫长子头，在历代志上十五章里面，大卫自己说我们做错了。他说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了我们，是刑罚了我们。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卫后来就知道了他们做错了。那好，大卫做错了，还有呢，就是这个乌撒。乌撒是什么人？好，这个圣经这个研究的里边呢，对这乌撒呢稍稍有一点争议。有人说他是利未人，因为只有利未人才可以看管约柜这种的事情啊。那有人说，也不是很明显啊，这个可能性怎么样呢？我也不是太知道。咱假设他是利未人，因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他是利未人的话，他应该对圣经，也就是利未人，就差不多就像这个牧师一样哈。虽然牧师好像祭司一样，但是这个利未人也差不多，就是说他们从小生下来就是服侍神的，就是要学习圣经的，所以对律法上面的要求都非常的清楚。他应该明白圣经里明确的规定，约柜是不可以碰的，并且在这个前一段时间里边，乌撒发生他们这个约柜到他家的时候，他们知道为什么送到他家，因为以色列人不敢要，就是因为有人偷看神的约柜，看看里边的东西，一看一碰立刻都死了。所以这一段的事情他们应该很清楚，但是乌撒伸手扶神的约柜，这个牛虱前蹄，这个我们在座的应该都看过牛车吧，啊，看过吧，哎，大部分人应该看过了。这个你要现在小孩是没看过牛车了，这个牛车，这个人最怕几样东西哈，等人呐、啊，坐牛车啊，牛车是那么嘎叽嘎叽慢慢走。那以前的路也不像现在啊，那是开汽车的路哈，那平的不得了啊。那以前的路都是泥路啊，泥路的结果呢就是晃来晃去，所以你在上面晃来晃去。那牛虱前蹄，那就是前面有个坑，没想到牛一踩进去，那这个蹄一弯，哎呀，就不知道几头牛啊，可能有一头牛或两头牛，嘿，这一弯的时候，那车就开始弯下去了。那车一弯，哎呀，人自然的反应，那车上面的东西怎么样，就滑下来了。那滑下来的时候呢，站在旁边的人就怎么样，就赶紧伸手。这是最正常的反应。有一次我就去这个查经的时候也查到这一段，在教会里面啊，那查经也查到这一段的时候呢，那有弟兄说，哎呦，那看见那个东西要掉的时候摔碎了，那么伸手那个扶一下，那不是好心呢、啊、怎么好心还不得好报呢？那有人就这么讲，我说是好心没有得好报，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车上不是约柜，好，是我们这个邻居的东西，那我正好走在旁边，车牛吃前蹄，车子歪了，车子歪了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赶紧扶一下？最重要的，我是帮助他家，对不对？这个车上的主人，东西的主人，离这儿远，鞭长莫及，没有办法。那我既然在旁边，我就帮一帮他。我是帮着这个东西呢，还是帮着主人？是帮着主人。那就是说，主人呐、啊，你鞭长莫及。如果我不来扶一下，他就摔在地上，就摔碎了，对不对？但这个东西是属神的，那我扶一下是什么意思？神呐、啊，你高高在天上，鞭长莫及。不能保守你自己的东西，得让我来帮一下，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哎，你不要忘记，他可能是利未人呢、啊。利未人可懂啊，约柜在他的家好几十年呢、啊，他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清楚啊。他不是不懂的人呢、啊。神呐、啊，若我不帮你，你的东西就摔碎了。这就是他的心态，他是否服侍神，但是他对神的认识 有一点点的错误。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神啊，若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个神的教会就倒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么想，神啊，若我不帮忙，这个船就沉了。所以耶稣在这个船上睡觉的时候，在船上睡觉，刮大风浪，那船很小的，你知道吧？前前后加在一起也就这么宽呢，尖尖的，前面是尖尖的，后边是中间坐了十几个人呢，哎，坐了十几个人，风浪一打的时候，那水就满了。神呐，若我不舀这个水，这船就沉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那一天也坐在船上，耶稣在船头上睡觉，那你做什么？自然而然呢，舀水呀，拼命舀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舀水，那个神就沉到海里去了，对不对？所以我在那拼命舀啊，不行啊，这个我舀水的那个速度还不如那个进来的水的速度，最后没有办法说，哎呀，主啊，你也帮忙一下吧，要不然你也掉下去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后来主说的，你们这小信的人呐，我是谁呀？所以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个是谁呀？他今天做的这个问题也是啊，我若不帮忙一下，神的约柜就掉下来了。虽然律法明确规定不许碰，但是哎，我这个好心，神也没事儿，所以他就碰了一下，结果当时被击杀。因这错误，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就击杀了。还有一个人，米甲。米甲是前王的女儿，嫁给了大卫，中间有些坎坷，不容易。后来真的是跟这个大卫登基做王，他做了这个好像算是王后吧。他没有出去迎接约柜。好，那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像我们中国人什么女眷不可以抛头露面，没这个想法。这个他没有出去，他不出去，他在窗户那儿看着，这么看着，一看啊，王在神约柜面前跳舞，他就说什么？他说：“你好像是一个仆人呐，没有君王的尊严，君王应该怎么样？君王应该这样站着，坐着，挺直了这个腰，一动不动啊。”这个我在教会开始参加服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准备做传道人，那个牧师呢，某种程度上，哎呀，也冲我发坏。你这发什么坏吗？他说，因为我从来没上过台。他说，今天我们这来了一个讲员，你去读经，读完了经坐在讲台上。哎呦，我说糟糕透了，读完经不下去就好了吗？下去以后想怎么做怎么做，对不对？还可以翘着脚。完了。我说还得坐在台上，不是？他说你一定要坐台上。我说你这样是不是整我吗？这个多难受啊！他说不，你要学习，因为你以后要坐在台上。那我那天就是读经就读这么几节就读完了，就坐在台上。哇，那牧师在前面讲道，我就直直的在那儿坐着，因为要保持这个啊这个尊严嘛，就这样，就是直直的。哦呦，这个腰都痛了。哎，那王你要坐在台上能够随随便便或者想怎么样做怎么做吗？那不行的，保持王的尊严。但是今天大卫在神的面前跳舞，穿那个以弗德的意思，这为什么叫赤身露体？这以弗德是其实就两片布啊，两片布那个就是祭司服侍神的时候穿的两片布，那这个胳膊也露着，腿也露着。以前的人，这个君王都得啊罩着身上，这个不可以赤身露体的。所以啊，他在这儿极力跳舞，就跟那个仆人们一起跳舞。他说像个仆人一样。哎呀，不行啊，没有尊严呐。他这样的态度，神惩罚他。最后一节说，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 儿女。错误的态度带来了错误的结果。这次事件好像是一个意外，但是如果你好好看的话，其实里边牵扯到很多很多的错误，主要是胡适的态度。那个态度其实也表明人对神的一种信。我们在教会待久了，我们都懂得在教会要服侍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神就是把事做完了，对不对？做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这是我服侍神。很多的时候啊，我没有做事，但是呢我奉献点钱，这也是服侍神，对吧？这传道人也这么讲，只要我把钱往那儿一丢，数目还可以，那我觉得呢，就神应该祝福我，因为我给他钱了，我给他了，他就必须得给我点儿。就像我们那个以前的文化里边，把一个大猪头给那个菩萨，完了以后就说你明天必须得祝福，因为我给了你。或者是我在家前面祷告，你一定要帮我，帮完我我就再塑金身为你。请问这种的服侍是叫服侍吗？这叫交换。再说的不好听，这叫 business， 商业行为，就是我给你一毛，你给我一块，这是商业。当然，咱们从神那儿赚的一定是比较多的，就是给点小利，完了以后得大利，这是服侍吗？如果我们服侍都是用这种的态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态度有问题。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乌撒一服立刻就死的例子，在圣经里面有三处啊。当然如果加上那个他们偷看神的约柜的，有一共有四处。另外还有两处在哪里？以前在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还没有开始献祭的时候，祭物都摆好了，圣经里明确的说不可以用燔火献祭，但这俩人也不知道怎么了，没好好听，就拿着火就要准备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燔火，但是没有想到这火在耶和华面前突然变大，反过来烧，把他们两个给烧死了。这两个人好像也是为了服侍神呢，结果得了坏结果。还有一段在新约也发生，使徒行传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在第五章里面有一个人名叫亚比拿达，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使徒彼得就问他们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即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留下了一半，剩下一半就奉献给神，到教会里了。那教会里边人就问他：“这是你全部的吗？”他说：“是啊，这是我全部的。”想得一个好名声。那使徒彼得就跟他说了：“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啊，神向我起誓啊。”你不是在欺哄我，你欺哄的是神呐、啊！他讲完这话，他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崩就死在那儿。不但如此，他太太进来了，讲了同样的话，崩也死在那儿。后来我有一次在教会里，主日学也讲这一段。一讲完这段的时候，底下就有人问了：“哇，这神那么厉害吗？那这么厉害，我们不敢扶持他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多多少少有点心术不正。”我说不用担心的，圣经里记载的这几件事 就这么几件。你好好分析这几次的事件，都是在一个时代就要开始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的事，是在以色列人刚刚开始准备要祭司服侍神的时候立下一个榜样，服侍我的应该要这样。那后来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在圣殿里拜偶像啊，神都不管，都没有这种事发生，从来后来就没有这种事发生，好像神都不管。但是神就把这件事记在圣经里，这一次王权就要开始了。以色列就是大卫要做王，准备要做一个忠心的王，那神就让这件事发生作为警告。你们要记得，服侍我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服侍我。在新约的时代，教会刚刚成立，教会里边哎，这人来的人来人往，什么人都有，神就让这事情发生干什么？做一个2000年教会的一个榜样。你知道后来你如果学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教会历史里边发生的那乌七大八的是多的不得了，乌七大八包括主教教皇为了这个财，为了色啊，为了权势，这个欧洲教会里边这个事多的发生的不得了啊，那没有当时都立刻死的，很少有死的，没听说过。那为什么神就不管呢？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些事记载在圣经里作为警告，你自己要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这些事作为你自己的警告，你不要这样做。虽然你这样做可能神当时不管，但是终究必要审问。那他们服侍错了，大卫呢也知道，所以就赶紧改正错误。他后面就用正确的态度来服侍神。第十一节一直到十九节，他怎么样呢？他了解了神的心意。大卫看到这件事，他就把神的约柜不敢放到自己家，放到哪里啊？哎，放到一个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三个月。他就是随便找个人放在他家里，没想到神祝福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到祝福到一定程度，连外人都看见了。哎，你有没有想过神的祝福？什么是神的祝福吗？圣经里没有讲他家的祝福到什么程度。三个月，那祝福是什么？一出门，那黄金就在门口，是这样的祝福吗？也不一定哈，这个祝福有点太偶然了，大家还不一定说是祝福。那这个做生意啊，拿一块钱就赚一百万，这个也不是，反正不知道怎么样。祝福多到一定程度，全部周围的人连风声都传到大卫王的耳朵里，就说这个人三个月神祝福他，祝福到一定的程度，别人都知道神特别祝福这个人。我告诉你啊，你是没有看见过神的祝福。如果你看见过神的祝福，你就知道神特别祝福这个人。当然我们一般的来说在三个月里边看不见，很少有在三个月里看到，一般都是看一生之久神祝福他。那我父母也是基督徒，他们也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也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自己也说，常常的跟我们说神祝福我们家啊，守这一章一章一段段的事，你看当年怎么怎么样，哎，后来神祝福我们，好事坏事变好事，哎，最后就知道今天。那我就加了一句，神为什么祝福你？难道不是为了今天吗？那让我们服侍他。所以神的祝福是肉眼可以看见。神一看，大卫一看到神的祝福就明白，哦，约柜造谁的家神就祝福谁，明白了吗？神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卫，约柜到了谁的家，谁神就祝福谁。 所以他一想这样的，赶紧晕倒下来，晕倒下来，所以他再次要晕。那再次晕的时候，这次他不找三万人了，在这个，你看他这是第几节？哦，在这个这段圣经里没有特别讲，好，在这个在这个历代之上十五章里边，他特别讲。大卫对利未人说：“你们利未人的族长，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的约会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利未子孙要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他讲得很清楚，你们利未人要干什么？这次不找军队了，找利未人。祭司这个要来抬。并且唱歌的也是利未人，走六步就要献祭。哇，这个约柜从那个不远的路，就是不远的路哈，抬过来，每走六步献一个祭，每走六步献一个祭。哇，这个走得多长的时间？从早晨走一最到走到晚上啊，才能走到。麻烦不麻烦呢？献一次祭不就完了吗？但是大卫不。在神的面前永远没有麻烦。不但如此，有唱歌的，有跳舞的，自己还加入欢迎的行列，不是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的，加入，从头陪到尾。不但加入，穿上以弗得，就像一个祭司一样在前边跳舞，因为他别的事不能做，做什么？做跳舞，喜悦，讨神的喜悦。这是大卫的态度。服侍神不是面子，不是讨人的称赞，而是得神的称赞。这个在教会里服侍哈，我想大家弟兄姐妹都，我看大家很多人我都认识了哈，这个起码面熟。那就是说你在教会也很长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免不了要参加很多的服侍，也就是做点事情。啊，我们教会人不多，需要的工作量很大，那总是要有人做啊。你们有厨房吗？没有，所以吃饭就是吃完了就往那一丢，那边还是有点厨房。对啊，总得有点厨房，厨房总是要收拾啊，洗一洗。这个我也牧养教会十年了，这个牧养教会里边也看到很多东西。看很多人有时候看在眼里，就不说就罢了。这个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啊吃饭，就是这个周末团契嘛，吃饭的时候呢，慢慢就跟他聊天。这个弟兄做什么的呢？这个弟兄在餐馆里做大厨的，所以呢，因为他做大厨，所以手脚很勤快，很快，做事很快。所以他快的时候呢，他每一次呢在教会。大家吃完饭的时候呢，他就主动呢，就觉得呢，我这个洗大锅呀、啊，洗碗呐、啊，比较洗得快，所以他每次都他做。做久了以后，大家就怎么样，就都让他做。这个教会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轮值表哈、啊，自己去签。有的时候呢，牧师在这儿一要求说签表，他不好意思不签，最后也签上名，但是签上名就全忘记了。该他洗碗的时候他走了，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弟兄在那儿做。你知道做久了，什么事儿做久了都受不了，所以那天他就跟我有点发牢骚。他说你看那个表放在那儿呢，没人看的，也没人照着行的。那有的人呢就看不过去了，打电话就跟他说，哎，明天你是要洗碗的哈，注意啊，别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来，带多带一身，换换衣服完了去那儿洗碗。而、啊、那个来的时候呢，也没带衣服。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就把碗收一收，往那儿一堆才走了。反正我也做了一下，最后还是他做。所以他就说：“哎呀，那真的时候有时候做久了，有时候真受不了。”但后来我就跟他说：“别这样。”你服侍的不是人呢， 虽然表面上是服侍人，但是你是服侍神。人有的时候没看见，当作理所当然，但是神看见了。当然了，我只能这么讲，我还能说什么？难道我把这个事拿出来骂大家一顿吗？这么样骂完了以后，最后得的结果也未必是好事。好，后来呢，这个事就放在我的脑子里。有一次我也讲到教会服事，讲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讲了一个故事。你知道这个，我是学建筑的哈，我对艺术很感兴趣，所以呢就看，经常看一些艺术的作品。看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我看过一幅画，这幅画是欧洲的绘画，很早的时候，文艺复兴以后。他那个画教会里的事，他那个画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厨房里的天使。这厨房里的天使他是这样，他厨房里边都是一群的这个女佣，这个女佣呢就是有人在那儿揉面啊，因为做面包嘛，有人在那儿洗菜，有人在那儿倒水，有人呢有人在那儿烧火啊，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在那儿忙着的，有在那儿蹲着的。这时候呢，在这个画，这画是长的啊，这边一大堆人，那这个角落里边呢有一个门，这个门呢进来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哈。这三个男人呢，你一看，这个你对欧洲有点了解的时候呢，一看呢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前面那个人呢，是一个这个 monk， 就是修道士，那是教会里的人啊。完了以后，后边两个人呢，穿得很体面，戴着帽子，一看呢贵族。那这三个人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跑到厨房来了，但是他进到厨房的时候是带着鸡呀。那个 monk 呢，就是那个修士呢，就看着，这完了以后呢，那后边那俩呢就更加厉害。为什么惊讶呢？因为他看到所有厨房里的人后边都长翅膀了。那当然了，这个欧洲绘画里边一沾上后边长翅膀的就是什么？天使。那些人还正在低头干活做事，后边都长上翅膀了呀！哇，这些人都变天使了。那个修士呢，是不是要看看自己？哎，如果是先这个变成天使，谁先变？应该我先变呢，怎么我没有啊？他们都准备上天了，那我呢，留在地上。那贵族呢也一惊讶，哎呀，我最看不起的人怎么在这个世上啊？应该我们贵族啊先登天堂啊，哎，我怎么没有？所以说这个绘画很有意思啊，有机会你们去自己去查，那个网上都可以查得到这块儿。这个什么 ，The Angel of Kitchen 好像是，就是这样。那那天到我讲完了以后，麻烦大，突然厨房里充满了人，完了那个弟兄就问他们了：“你们来干什么？”每个人都要，就是看了一大堆人也要进来转一下。完了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哇，这帮人呢，进来的时候都说一句话，我们要变天使。”这是人人都进去一下再说的，他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啊。当然了，这个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又恢复原样。服侍神，为神做点事，到底要做什么？到底用什么心态来服侍他？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如何服侍神呢？在传道书第五章，他讲到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挂上。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不是说你做什么，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战战兢兢的服侍他。怎么样服侍神？保罗论到自己的服侍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也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以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到底不容易啊！在教会里，我常听的是什么？人家问我们当牧师没办法啊，为什么呢？就是不想做了也得做哈，谁让我在这待着呢？所以不能有抱怨。但是在教会里最常听见的就是抱怨的声音。哎呀，太累了，我要休息一下。所以下一季那个什么主日学布置不要安排我，对不对？经常听到啊，可能你们没有，但是我经常听到。那我说什么呢？只能说，那你不要做，我就别勉强了。因为教会服侍是不是勉强的？因为勉强没有意义的。我发现过这种事情，勉强他来，最后他就呢也不好好教孩子，他就跟他说：“一人拿一张纸，拿支笔画画吧。”他就在那儿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那家长就向我反映啊，他说：“这个老师怎么回事啊？啊，就让我们小孩画画，吵得一塌糊涂啊！这叫教主日学吗？”也很难，勉强没有用，要心甘乐意。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久了，做同样的工作做久了，做一次做一样工作后好几年，做十年，你会觉得很累，换换新的东西比较好。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公司大家都不在一个公司里做一辈子，这有原因的，因为太久了就闷得很，换换新的东西有点挑战。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是忠心到底。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话语呢？在箴言书里面讲到，我们要了解神，要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不会做错事。箴言书第九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也讲，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也就是说，你只有认识耶和华，你才懂得怎么依靠耶和华，在行事为人上来侍奉他。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最大的毛病是什么？不是不能够遵守做神的命令，而是能不能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是最不容易的事，不能坚持下去就是破坏了神的律法。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讨他的喜悦，而是让他伤心。有一个智慧人，有一天呢，这个智慧人呢，一般就是啊，巡回这个讲学，啊，收徒弟。这个智慧人呢，有一天行路的时候呢，到了一个村庄，村庄村口呢有一口井，他就到那个地方喝点水，做点休息。这时候呢，正好有三个母亲过来打水。三个母亲呢，拿桶打水，一边打水呢，一边聊自己的儿子们。有一个母亲说：“我的儿子非常棒，功夫了得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一片地方里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第二个母亲呢？一看他讲他的儿子那么厉害，他也说他自己的儿子。他说：“我的儿子美妙的歌喉，哇，一唱歌动听的不得了。”那第三个母亲呢，看他们两个都在那吹他们自己的儿子， 很不好意思。他说，哎，我的儿子就没有什么好说的，非常的平凡，也没什么特殊的才能。那这个三个母亲说完了，聊了一会儿，就拿着水桶，很重的水桶，就怎么样的提着就回去了。那这个智慧人呢，就跟着他们的后边想看一看怎么样。看着的时候呢，哎，这时候呢，他们在路上的时候都快要到家了，哎，这个三个儿子呢也都出来迎接他们的母亲。这个一个儿子呢看见他的母亲哇来了以后啊，有周围有好多这个乡亲们啊都在周围，那就什么一溜跟头翻过去啊，最后呢咔还做了一个姿势收拾。做完了以后呢，这个旁边就掌声如雷，好功夫。哎，那第二个这个儿子呢一看，哇，前面这个那么厉害，那就是张开某美妙的歌喉，高歌一曲。你知道高歌一曲，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绕梁三日啊，对不对？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歌声啊，那个余音未了啊，在房梁上还转来转去啊，三日大家还在那儿回响呢。结果他唱完了以后，大家都忘记了鼓掌啊，愣愣的还在那儿绕梁三日。完了，第三个儿子也出来了，低着头，没有任何才能，害羞的走到母亲的身边，接过母亲的水桶，帮着他提了回去。这个三个母亲都知道这个智慧人啊，好先生，就转过头来就问先生啊，你觉得我们的儿子怎么样？那智慧人想了想，他说：“你们的儿子，我没有看到啊。”我看了半天只看到一个儿子。听懂了吗？你们都是有智慧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你是我的天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天天说求求求，让我生病得好，让我找到工作，让我薪水得涨，让我买到房子，让我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求求求，那不是好儿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天父的面前，是要有一颗儿子的心来服侍他。服侍神是一个态度，我们应该存着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怕伤了我们所爱神的心。我们应该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做他的儿子。做他的儿女应该像小孩子那方有勇气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没有不尊敬，反而处处知道怎样尊敬他。在神的面前应该有敬畏的心，存着敬畏的心，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服侍他。愿我们今天开始每一个人都甘心乐意的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服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既然我们称你为我们的父，我们就愿意用儿女的心来服侍你。我们怎么样孝敬地上的父母，我们更愿意用我们的服侍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神。主啊，求你悦纳，也悦纳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的心，直到有一天 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